静心戒观法，诸位菩萨、诸位佛、法友，大家午安。好，请放掌。我们看到第十二篇，十二篇全部的全名呢，它称为戒观谈悦四事，从苦缘起出神法。那么题目我们要解释一下，其实它的题目呢，简单的说是十缘篇。十呢，食物的食，缘是缘起的缘。谈悦是什么意思呢？哦，我们解释这个题目啊，发真钞它里面说，这个能够施于啊出家人呢，衣食房药哦，故称为谈悦。那么这个衣食房药呢，就是饮食、衣服、卧具、医药四种事情。卧具呢，泛指就是除了住的地方呢，还有这个床铺啊、棉被啊，还有房舍，这些住的地方。我们要知道，那出家人一切四事供养啊，它有赖于居士的发心，那出家人呢才能安心办道。安心办道呢，修学戒律，学习经论啊，止观。但是呢，在家居士他要是这个，他去办这些四事供养，总是他劳心劳力啊，流血流汗。所以呢，这个是在说，这一篇主要的主旨是鼓励出家众更加的少欲知足啊，修学头陀行哦，不要轻易的浪费施主谈悦门的供养。因为施主谈悦门的供养是非常辛苦得来的。像诸位有做老师的就知道，教书也是很辛苦的事，尤其小孩子不听话，教书很麻烦。那么做一般做蓝领阶级的劳工朋友们啊，赚钱是非常辛苦啊，大太阳底下挥汗如雨啊。总而言之，施主谈悦门的这个四事供养啊，出家众要非常谨慎小心。我不是白吃这午餐，我随意取用花用，哦，不是这样。但是这个前提要有一个，如果说你能够很努力、很认真的这样发心修行啊，那这个一切的这个四事供养你能消哦，能够销售这个供养。要是你不是认真的发心修行啊，那觉得佛门安隐快乐，衣食无缺啊，又有红包可以领，那你这个想法就错了哦，不是这样。那到时候啊，这个就是不是往生有份了，是这个三途有份。所以这一篇就是告诉我们，所有谈悦他这个供给出家人的这个四事供养是非常辛苦的。所以这叫从苦缘起啊， 那什么是出生呢？啊，发真超他讲，受者不染啊，未成道业啊，542页上栏246，倒数第五行。所以这个从苦缘起，他说，这是542页上栏倒数第六行，他说。世事成非自然呐、啊，损人害物，故曰从苦缘起。什么叫做损人害物啊？出家人很多的世事供养，刚才前面讲过，说在家居士人辛苦啊，劳心劳力，流血流汗，流血流汗来的。哦，那么他们在承办这些世事供养的时候，有时候会做出一些不得已的伤生害命的事，所以出家人更需要以慈悲心、宽大广大的胸襟，然后这样来惭愧的让纳受这些信施，不是这样茶来伸手、饭来张口啊。所以丛林里面啊，天天要做早晚课。是回向十足啊，一切众生是这样情形，所以这个题目啊，大概这样子解释。最后呢，这做个总结，就是出家人呢、啊，对于接受檀越信施的供养，应该常想其苦啊，常怀惭愧啊，以利修道。所以这一篇呢，是赞叹。出家人少欲知足啊，然后行头陀行。当然这里就要讲到什么是头陀行了。后面他有讲到啊，这个行头陀行的这个一时法啊，一坐时，我这个又要讲很多。这头陀行一共有12种。12种行为啊，称为头陀行。第一个呢，阿兰若处住。阿兰若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就是极静的地方。啊，要不要写？要不要写板书？不用哦。啊，大家都听得懂。阿是那个阿，兰就是兰花兰，若就是如果的若。你出家人要常常在这个，不是常常，要永久恒久的在这个极静处这样住，你才能这样子静下来，身心极静下来，观察你的心念的波动，然后有烦恼起来调伏，你这样才能详细观察。你不能这样子说，哇，我耐不住寂寞，我喜欢这个热热闹闹的，你这样子道业难成。或是说，哎呀，我要做个什么教授，念个博士，到处上课，这里又要写文章，那边又讲经，那你不是在做出家人，你是在做这个什么公务员。是这样子啊。第一个阿兰若处住，阿兰若处住呢，当然在这个极静处，你就要所有一切跟这个极静处不相关的事情，通通不能做。那跟极静处不相关的事情，通通不能做。因为这个在这个极静处啊，这个你稍微发出一点声音啊，大家有没有打过禅期的经验？这个打禅期的时候，万籁俱寂，你吞下口水啊的声音啊，你附近4-5个人都全都听得见，大家会觉得这个很奇怪，不可能。真的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啊，你要是你听力好一点，那对方这个呼吸啊，附近四五个人的呼吸你可以听得见，心跳你可以听得见，因为这个非常的寂静安静的时候，大家都在修行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所以这个第一个阿兰若处住，第二个头陀行，第二个常行起时，虽然佛在律上有制定，比丘呢也可以起时，也可以受别请，或是接受供养。受别请就是人家请斋僧啊，就可以到人家家里面去应供。但是呢，你行头陀行的比丘不能做这个事情，为了要调伏你的慢心、分别心，那你要行起时法。为什么说调伏慢心和分别心呢？这个你是一个比丘哈，比丘虽然说是起士，起士的意思呢，中国人将它美化了，就是上起佛法以知法身慧命，下起食物以养色身，这样子双向的双层意义称为起士。但是其实呢，就是跟人家乞讨食物，然后来把自己养活。你要知道，这个跟人家乞讨的时候，这个你慢心就会调伏下来。你要是这个汉汉比夫志的这个模样，汉汉比夫志知道吗？崔院的那个什么什么，反正是一篇文章里面的。你要是表现得出来非常高傲啊、骄傲的样子，你乞讨不到食物。所以你要去乞食的时候，都是这个眼睛低得很低啊，然后眼观鼻，鼻观心，而乞讨食物，这个是很大的修行啊。所以调伏慢心，第一个，第二个会调伏你的分别心，因为别人供养什么，你就得吃什么。除非那个已经臭酸了，或是腐败了，这鱼身体有爱的，这不能吃。或是说别人故意恶作剧的，将他的大香小香倒在你的钵里，那个可以不用理会的。其他的呢，只要食物完整的，不论好吃不好吃，都得要用。哇，这个就更大的修行。有的人就是喜欢吃好吃的食物，就味觉特别，味觉敏锐。但是你行起识法的时候，你这两种心，跟这两种心相应的烦恼就会被调伏，这是很大的修行。在中国佛教，起识法不能兴盛的原因，最主要是中国人他有一个固有的文化观念，他觉得向人家乞讨东西啊，是一件不名誉的事。但是在印度呢，沙门行乞食并不是佛门中的这个特例。凡是外道沙门啊，我们讲沙门是泛指一切的所有的，不论是佛教或是外道的出家修行人，他们都行乞食法。再来第三个次第乞食。什么叫次第乞食呢？哦，这个是我们现在讲的是头陀行十二法。第三个次第乞食是什么呢？好，例如说正居士家住在那个谁家旁边， 那个你旁边那位是啊，周居士家旁边啊，周居士家附近周居士家旁边是后面张居士家旁，所以你要先从郑居士家起始，再到周居士家起始，再到郑居士家起始啊，不是张居士家起始，你不能说心里想哎呀，周居士昨天给我的饭菜不好。跳过他家，直接从郑居士起始完就到张居士家，这样不可以。你要一步一步的起始，不管好坏贵贱都要这样，而且同一个地方起始不能超过好像三次，还换地方。哎，不能说哇周居士给的供养真丰富，今天去，明天去，后天去，大后天还去，啊，每天都去，这样不可以。所以起始法在律上是有详细严密的规定，这个可以调伏烦恼。那佛说的每一件事情啊，戒律啊，都能调伏烦恼。这个讲的是次第起始。哦，如果说钵中的饭食太多，可以这个回来分给大家。律上也有规定。那拿回去道场，然后再分。你可以用麦克风。我南传的同学啊，法师同学就说他们起食就是这样。他们拿那个钵，好像是，反正是大钵了，是一斗还是五升，我不知道，非常大，它可以把整个头盖住。对对对，都可以，不是只有饭。他们现在也其实也是比以前改进的，就是。他那个饭呢，他会包在一个塑胶袋里头，菜呢放塑胶袋，然后这样分批的放在你的钵里面。哦，不会说再像以前让它全部倒在一起，让它变成喷，那不能吃。啊，对对，麦克风。
其实这样子是正好可以修食不净想。
哦，
对。
啊，不是。
因为食不净想就是要观这个，
没有是吃的时候要这样子，拿你那个钵勺这样搅一搅，变成罗汉菜，因为有的饭菜混合在一起会发臭。那他们现在也很先进，现在托钵就比较用先进的方式，这不是有分别心，这个是要顾念施主谭月的善心。然后更加能够好的利用运用哦。刚刚讲这个就次第起食。第四个受衣食法，衣食法哦，衣食法我们等一下说。好，我们先这个头陀行呢就讲到这里。因为这个衣食法等一下呢在金星戒观法呢，它后面会有是以佛戒日受衣食，这边我们再说衣食法什么意思。我们看金星戒观法这个第十二篇的本文，他说损害生命名苦业，筋骨失尽名苦缘。这什么意思呢？白话解释就是说，凡事啊，会大量的啊，不管大量小量啊，消耗啊，或是这个损减啊，你的这个体力啊、生命啊，你要付出啊，体力、生命的呢，这些都是苦恼的事情。 因为你把你的体力、生命耗费在没有意义的用途上，所以例如说追逐名利啊、写文章啊、念博士啊、等等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，而你的这个生命一天一天的减少，体力一天一天的衰弱，但是对于佛法呢？对于这个有没有修行呢？能不能有把握往生净土呢？你根本无没有把握，或是恐慌。从这点上面来说，这个叫做损害生命，这是苦恼的事情。底下呢，今古思计明苦缘，什么意思呢？白话解释就是这个劳动你的筋骨啊，一直到你的想做的事情啊，就是事业有所成就，这叫筋骨思尽啊，这是也是一个苦恼的因缘。我曾经去拜访一位老法师，他就说，他就谆谆告诫我，你们呢，年轻必求啊，那年轻。要多学习戒律，多学习经论，不要到处爬爬照，什么建寺院呐、搞佛行事业。他说像我呢，就是没有好好的学习经论戒律，乃至调伏烦恼、修学止观等等这些事情，我就是做这些佛行事业，事业也做成了，身体也坏了。那身体也坏了，到这时候呢，想要再来学习戒律经论，力不从心，没办法，拜佛也很难拜，因为身体不好。所以说这两句呢，损害生命明苦业啊，筋骨思尽明苦缘是这样。那发真操是怎么讲呢？发真操他说什么是苦业？542页上栏到第三行。苦业者，以身口所作名业，这是以身口所造作的呢，劳动啊，等等这些啊，这是业。但是这个业呢，非出世之乐，故名为苦。那我们说，教育有什么？教育业，对不对？每个人都有他的职业，对不对？学生的职业是什么？读书，对不对？不，那么老师的职业是什么？教书，对不对？法官的职业是什么？内容是什么？不是，要公正廉明，分辨是非，审案判断，对不对？那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业，在不同的地方、不同的角色，各有不同的业。有的人身兼多种的职位，又当老师，又当学生，又要当学者，那又想念硕士，又想念博士，又想写文章，哎呀！生死啊，都不晓得摆到哪里去。我们出家人应该要以生死之事为大事。所以这个妙老，他以前在那个讲《瑜伽师地论》修所成地的时候，他就开始，这个出家人呢，正事不做，喜欢写文章啊，拿个博士学位。啊，我听了就突然冬天那个冒冷汗的，这很有道理哦。再来，因为这些事情啊，非出世之乐。什么是出世？你能够调伏烦恼，超出三界啊。好，不用说出三界，有学位圣人证得出果，七番生死。 人间天上往来，你就证阿罗汉果。像这样清净解脱烦恼的出世之乐，你得不到啊。然后呢，以这个身口的造作啊，这些世俗的法，这个就是所以称为苦啊。那底下呢，今古思尽，他说今呢，今古思尽什么意思呢？他劳动至极啊，劳动至极，将你的这筋骨劳动至极，非常的疲劳，非常的困顿。但是呢，大家都不会醒悟，而觉得哎，这样子好，他这样子啊，非乐不是快乐，所以说称为苦。啊，继续，底下发真超啊，不，进行戒观法本文啊，经曰，那么呢？大正藏是说金云啊，都可以。不过呢，这个到底是在什么经啊？我在西北塔翻来覆去查了老半天，查不到。啊，我想我渐入这个食者从耕种除役，这关键字渐入，就他就出来进行戒观法的文和那个资门警训录。那我一看资门警训录，它是引进心界观法，我就大家知道资门警训录谁写的？我记得没错的话，好像是莲池大师写，我记得。好，那我就改那个进入关键字使者。哇，就出来500个，然后一个一个检索都不是，然后我进入耕种，哇，更多，100多个。后来啊，算了，经约不管什么经啊，就是这个，反正就是有一部经，他就这样讲，从耕种除役收治。底下念杨伯教常运捻冲磨吹串蒸煮料设供给奉送，又种菜造墙灌溉盖灌田园，因为酱醋即一波时出一波汗，汗在皮肉，即是其血，一时功力出于作者一波之血，况复一生繁寿几时啊？先到这。这里讲的是，我们人要吃饭，要吃食物，但是这个呢，我们这个要吃这个食物，这个食物都要经过哪些过程？好比我们要吃一碗饭，一碗饭怎么来的？那还不容易，问小孩子，孩子说妈妈说米缸里面舀出来，电锅里面洗米洗一洗，放电锅一煮啊，20分钟啪嗒，电锅上来，饭就拿来吃，不是哦。他这底下有讲耕种除役，这个除呢，发真钞里面叫做一个金字旁一个且，发真钞在这个542页中栏，他说这个是仓颉所作除田器啊，这个除呢，市名叫做除柱也啊，去秽助苗也。去秽呢，指的是什么？去除那些杂草。助苗呢，苗是什么？稻苗，对不对？有个成语叫做揠苗助长。揠苗助长呢，就是看这个稻苗啊， 那禾苗这个长得很矮，就把它拉上来一点，看起来就长得高了，不料根太浅，全部枯死。这个耕种，例如说这个种稻米，种稻米，大家有没有种过田？没有，我是看人家种过，他们是先撒播种，播种以后还会有那个秧苗长出来，对不对？那秧苗它全部都要拔起来，因为会长得很不那个什么，很不整齐，全部拔起来，然后将这个稻田呢，其实都是水田，然后再把这个水啊灌溉下去，然后开始插秧，然后还要除草。那插秧以后啊，灌溉、除草、撒杀虫剂。杀虫剂呢，你看杀虫剂一撒下去，这个土壤里面的这个不管大虫子、小虫子、中虫子，不大不小不中的虫子全部死光光。吃个一碗饭一碗米，杀害那么多众生。好，拔草，把那个杂草拔起来，或是除草机、割草机这样除草。那栖息在草上的生物又都死光光。为了人要吃一碗饭。那个耕种很不容易，然后这个米啊，这个稻苗哦，慢慢长大，慢慢长大，到了可以收割的时候，差不多你一分田所收割的稻米，好像收割来的稻米呢，还要经过这个什么去糠漂白还要拣选等等的，那这样子才收到几袋而已啊，应该是只有几袋所以这个，然后这个米是装成麻袋以后，然后再送到批发市场再卖给零售商，然后或是卖给工厂加工以后，然后我们再买回来。那这个很不容易的，像这个除疫啊、除草、疫割，底下还有收治。收治是什么意思？这个长成了，农作物长成要收割，不然的话，你就让它这个在田里那边，它会腐坏，会坏掉，可要把它收进来，还要干燥啊，温度啊调整。再来阳跛是什么意思呢？发真钞。这个阳呢，阳是什么意思？发真钞讲非阳之意。这个跛呢，跛鸡，话说或作跛。这个尚书讲啊，跛绝白骨叫，北人穿地而坐以藏物也。这个是，就是说经过收治之后，你用这个，好，我们这个把米收过来收割以后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是说在乡下有晒谷场吗？为什么这个稻米还要晒一晒？要去壳好去，所以晒谷场要去，这时候就要用到本鸡了，还有那个钉耙。有没有晒过谷子？还有吧？那有没有看人晒过？ 啊，有哦，那不容易啊。小时候，那南台湾还看得到，然后这时候赛豪的骨子才用本机这样一搏一搏的这样收起来。收起来要窖藏，这底下就窖藏，运到地窖里面藏起来。这地窖也不能说，地窖的储藏室在这地下，这个要恒温恒湿，哦，不能太干，太干燥啊，那米没有水分，就很难吃。太潮湿啊，米就会怎样？啊不，还没，先结块，结块以后发霉，然后才发芽，那这个米就整个坏掉，不能吃。所以这在军中呢，有当过兵的哦，要知道，军中不会让你吃新米，我不晓得现在还是不是这样，他都是吃旧米。他说这个旧米啊，好消化。其实是拿我们来这个旧米要赶快让新兵来消化消化，所以这个窖藏是这样。运碾呢，这个碾是什么意思？哦，大家看发生操，合作碾弹运物，就是车子啊，这个碾车啊。那个我们要把这个，以前有那个推谷子的那个车子，知道吗？那个就叫碾。好，那个晒谷子晒好了，收到地窖里面，然后再一包一包装好装起来，然后呢，再用车子这样运，啊，运去冲磨。冲是什么意思？发真超讲，对，去壳。啊，去壳。那这个磨呢？为什么要磨？这个是针对那个麦子来说哦，那个要给它磨，让它石磨来磨，它磨成面粉。那知道吗？这个在台湾你是看不到麦子啊。差不多你在中国哪里就可以看到麦啊？北方差不多长江以北江苏省以上你就看到麦子。大家有没有看过？没有。长什么样子不知道，所以还是看到白色的面粉。对，麦子是往上涨，但是稻米它是垂下来，那不同。啊，那麦的就要磨啊，当然我们要喝米浆啊，或是我们做米粉啊，那也是要磨。